你们说这是谁？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拉罕弟兄1964年12月27日星期天早上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所传讲的信息。你们说这是谁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4-1227，历时1小时58分钟。早上好，朋友们。那我的确认为来到这个教会是一种的荣幸。那我一开始就有点喜欢这教会的名字，那这会堂名叫耶稣的名，那我喜欢这个，那我认为那是那我就是靠着这个名得救赎的，主耶稣那可爱的名字。那另外，那来到这里跟我的好朋友们，那在这个美好的星期天早上聚集在凤凰城这里，那除了在荣耀中跟你们众人在一起，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地方是我更愿意去的了。那这也是我们都在盼望有一天要发生的伟大事件。那我收到了一个要为病人祷告的请求，那所以今天来到了这儿，那我跟我宝贵的朋友奥特罗弟兄通话，那他热情地邀请我来到这里。那在凤凰城这里的所有的传道人都对我非常的友善。那有时候我也奇怪为什么我要搬去图森呢？那我在那里3年呢，从没有被邀请去到任何讲台。那我在想，那我必须上到图森这里我说凤凰城这里来走一走，那这是我感到受欢迎的地方。那也许他们会习惯我的。那你知道那天晚上我在那里讲道，我讲了3个小时，难怪他们不再要我回去了。但我心里对神和他的子民有很深的感情。那我这个人很慢，那我生怕漏掉什么东西，那或者讲的不够，那有时候把3、4个信息合成了一个。那我当然对你们下来的人来说，我很抱歉留你们那么久我不该那么做的。那也很高兴今早能在这里跟卡尔·威廉斯弟兄在一起，那还有年轻的 Jimmy 唱诗班，我的朋友莫斯利弟兄他们等等，那还有年轻的Jimmy 唱诗班，那我的朋友莫斯利弟兄们，那看到布拉德、约翰·夏里特和我那么多的朋友，那从肯塔基州大老远来这里的帕特泰的弟兄，那么多的朋友聚集在今早的聚会中，那还看见许多从图森等地来的朋友也坐在这儿。那我想到有一天，那当这一切都结束时，那我们将聚集在我们就可以永无休止的来听着美好的音乐了。那瞧，那我刚好注意到威廉的儿子坐在后面，那天晚上他在拉马达旅馆做了一个见证。那我想当时他的个子差不多有6英尺高了。那我告诉你，做完见证我相信他有10英尺高了。他真的很欣赏这孩子所说的，那真是个奇妙的见证。那当我听见这些年轻的好孩子见证他们集中在基督里的信心，那我老了，那总有一天我必须要停下来回天家去了。那看到这些年轻人出现，那他们准备预备好自己挑起我所留下的。那我们就是这么做的，生命就是这么安排的。那我们那一代人要兴起成为爸爸妈妈，那么养育自己的孩子，看到他们结婚了，然后孙子就出现了，那过不久爸爸妈妈又归回到了尘土中。那看那个时候孩子也为孙子们准备好了，那之后他们也走了，但有朝一日将会有一个普世的伟大复活，我们都要被叫到神的面前，为我们是怎么对待神所赐予我们的，就是耶稣基督来做出交代。所以我很高兴地知道我能跟一群在全世界各地认识的这么好的人生活在这个时代，那我真是非常的感谢神。有一天当召唤我的时候，我就必须要去面对我所做过的事了。我希望这些都是为了神的荣耀和尊贵。那我们临近新年了，有很多事儿我希望能把他们忘了但我知道我向神承认了那些的错事，他也将他们放在永不记起的海洋里了，永远不会再记起他们了。像我们不是那样被造的，那我们会一直记得，我们可以彼此原谅，到我们忘不了他，因为我们的被造是不一样的，但神可以赦免并忘掉他， 神可以把这涂抹好像他从来没有过一样，只要因为他能去到那个忘记的海洋里，而我们不能。想一想，神甚至都不记得我们曾经犯过罪。想一想这点，唱诗班你们年轻人，那说那又怎么样呢？神甚至都不记得我们曾经犯过罪，只要他能够忘记整个的东西，永远也不会出现在记忆中。那有多奇妙啊！那这不是开玩笑的地方，我也不赞同那种嬉笑或玩笑之类的东西。那这让我想起了我的一个朋友，他现在已经去了荣耀里了。但有一次他告诉过我一个小故事，那是关于一对夫妇的。那他们从乡下迁到了城市里。那他们有一个，那这对年轻夫妇有位老父亲，那他对神非常的火热。那于是这个年轻的女士，那个老人就是他的父亲。那这个女士她融入到了一些上层人士当中，那你知道就是那种各种高雅娱乐的地方。那所以那天她打算在家里搞一个这种的晚会。那她父亲吃完了午饭之后，那就拿着圣经进了房间，那她读了一会儿，那就放下圣经哭起来叫喊尖叫。他举止失常，又起来戴上眼镜继续读。那接着又发现了一些东西，又取下眼镜开始哭叫喊。他说这会干扰我的晚会的，所以我得先把爸爸给安排好，我不知道该怎么做。那于是他决定让他到楼上去，那让他到上面去。那他想到，那我不能把他的圣经给他，因为他在上面会做同样的事儿。那于是他就给了他一本旧的地理书。那打扮上去说，爸爸，那当我们举行晚会的时候，你就看看全世界的图画啊等等，不会太久，我们在下边，那不久你就可以下来了。我知道你不想在那些妇女所在的地方。是的，没错，亲爱的，那我会上去的。那于是呢，他给了他一盏灯和一小块的地方，那他拿了，那他想瞧那事情解决了，那他爸爸只是看看那些的图画，读一点地理，那过一会儿他就可以下来，那就没事了。那当他们到了喝粉红色的柠檬水的时候，你知道，那他们开始晚会，那过了不久，房子就开始摇动，那老人家开始在楼板上面到处跑，叫啊跳啊。然后他想，我爸爸怎么回事？他楼上没有圣经啊，那必定是拿了一本圣经什么的。于是他就冲上楼梯说，爸爸，你在读的不是圣经，那是地理书。他说，我知道，亲爱的，我知道。但是你知道，那天我在圣经中读到耶稣说，他把我们的罪放在永不记起的海洋里，行，再也不纪念他们了。那我在地理书中读到，他们说在一些地方甚至找不到海洋的底儿在哪里。那想一想，他们还在找。啊，这让老人家太高兴了。所以不管你往哪里看，你都能够看到神。只要你四下里看看，每样东西都会为神说话的。那真的，老实说，那我告诉奥特罗弟兄，那今早我该讲什么呢？那你讲过了圣诞节的信息吗？他说我讲过了。我说你的新年信息呢？他说没有。那我这里有一些的大纲，那如果我收到某个地方的邀请，我想要讲我的新年信息，那我想我要把那个留给奥特罗弟兄作为了下个星期的新年信息。那所以我想，也许我还是退一步来讲一个小点的题目，那让我们可以来讲几分钟。那若主愿意的话，我们相信他必祝福我们。那我要感谢奥特罗弟兄和这里的教会邀请我来这里讲道。那正如奥特罗说的，我们的友谊从未枯萎，神的恩典在这些年里持守着我们。在凤凰城，这是第一个邀请我，也是我第一个到过的教会。那我知道，我相信，我正好看到特洛弟兄在这里。那我不肯定他正坐在这前面，对吗，特洛弟兄？那我相信那时他也在，当时他给了我一些的小东西。那他们在你住的地方把一些的铜片交成行人货什么的。那环顾四周，我在想，当那天早上我们去到天那边时，那会是什么样子的？那你知道去见到那些人，那他们说，你知道那时我们看起来跟现在肯定是截然不同的。我们要是的，我们不会再有任何罪恶或年老的痕迹的，我们将是完美的。我渴望那个时刻。你们呢？那时所有的烦恼 就都结束了。那我有一个我觉得是从神而来的信息，那我不是想要与众不同，但我必须要诚实。那如果我不讲我所深信的，那你们对我就不会有信心了，因为那我就会更像是个叛徒或伪君子。那我宁愿成为其他的任何东西，也不要那个。行，我可能会失去一些世上的朋友，但我要对我所深信的，就是我认为是对的东西忠实。那多年前，当我最初开始的时候，那事情都很顺利。那些的神迹信息有讲到，那到处都是伸开的双臂说来吧来吧来吧来吧。但后来你瞧，每个从神而来的真正神迹都有一个信息，一个声音叫跟随着的。那如果这不是神，并不是为了好玩才赐下那样的事的，他赐下一样东西来是为了吸引人注意他所要说的。就像我们有这个唱得很棒的唱诗班，那他做了什么呢？使人安静来听要来的信息。那就是一个神迹所做的。摩西有我们那一天晚上所讲的几个神迹，那些神迹有声音。那当声音说话，耶稣也出去医治病人。那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但当到了那个时候，这位先知出现在了地上，他们已经400年没有过先知了。那时他出现在地上行各种的神迹，那时他是一个好人，每个人都想要他。但当跟随着神迹的信息，这个声音，那一天他坐下来说，我与父原为一。哦天，那可就不一样了。他们可不想要那个，瞧，那世界就像这样，朋友们，瞧，他们那要是他们能用他们所能得到的任何东西来帮助自己，那你瞧，他们觉得只要不打扰他们，他们就会，那他们就会做。但当到了他们必须改变他们对事情的想法时，那就是麻烦出现的时候。瞧，我们是在建造一栋的房子，不是一堵墙。施工者想拿一排的砖头，那直直的来砌，任何施工者都能够做那个，但是需要真正熟练的技术工人才能够转弯的。瞧，当你必须拐弯时，那就需要，那显出你是不是，那你是不是个真正的石匠了？那当你能够拐弯跟房子的其他部分保持连贯，那并且拐弯，那在这些的拐弯处，就是麻烦出现的地方。施工者想要继续直直的建下去，但我们不是在建一堵墙，而是建一栋房子。那今早当我们在讲到这点时，那你们为我祷告，那我也一直在为你们祷告。那现在让我们在伟大的耶和华神面前低头一会儿。那我们都晓得我们不够格，我们所有人都不够格。那我们在这里没有一个人是没有需要的。我想知道，当我们祷告时，那你们有谁有特别的需要吗？那你知道无限的神，正如那天在凤凰城的聚会中所说的，那就像电视，那基督现在就在这房子里。瞧，你所做的每一个的举动，你每次眨眼睛都不会消失的。它去到了空中的以太波中，电视机无法制造那个，它只能捕捉到你的电波在屏幕上显示出来。那不管怎样，它都在那里，它一直在那里。你曾做过的每个举动仍然活跃在空中。现在你看，我们在审判的时候会怎么样了吗？所以神正以同样的方式在这儿，我们看不见的，那就像我们看不见那些电视图像一样，它需要某种的显像管或晶体管来捕捉那些的声音，那重新的制造成图像等等。亚当在地上的时候，这就已经有了，我们只是找到了他而已。今早神就在这儿，有朝一日在千禧年，我们就会晓得那将比电视什么的更真实，就是神今早在这聚会当中。那当我们基于这个想法，要把你所需要的持守在心中，只要向他举手，那你愿意那么做？我们说主啊，那在你心里思想那个想法。那天父，我们只有这一个途径，就是借着祷告的方法。我们奉主耶稣的名而来，我们不配来呼唤这名，那不配使用它。我们绝不认为我们配，但因为我们被邀请要这么做。既知道这点，他说，你们若奉我的名向父求什么， 我必应允。那我们，那只要我们的信心能站在那个后面，相信他的道和他是谁，我们肯定就会得到我们所求的。你看到了每一个的要求，你看到了我的手，你知道我的要求。父，我为他们每个人祈求，他们所需要的一切。主要我相信像这样的一群人不会求错误的东西，他可能是为了一些能推动他们国度的事，可能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医治。他们这么做是想要自己明白，他们要这些是为了能更加推动神的国。神的，我祈求每个人和每一个需要都得到应允，祝福这个教会，他的牧师和同工、执事们和理事们，以及所有的成员、来访者、陌生人。他们不是陌生人，主，借着恩典和基督，我们都是你的儿女。我们祈求你今早把生命的粮赐给我们，使我们能清楚明白的从这里出去，就是我们所求的这些要求已经赐给我们。主啊，当我读你的道时，请祝福他。没有人能够或够格来解释你的道。约翰看见书卷在做宝座的手中，天上地上和地底下没有人配看那书卷，但长老中有一位说，看着犹大支派的狮子已经得胜。约翰举目要看狮子，他却看见了被杀的羔羊，血淋淋的羔羊上前拿过了书卷，他登上宝座坐下来。天上所有那些著名的人都摘下他们头上的冠冕跪拜，知道只有他配。主啊，我们祈求你今早来到我们心里的宝座上，登上去占据我们的每一个思想，拿起道来对我们说话，使我们能对他和他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有更多的认识。我们奉耶稣的名这样求，阿们。那如果你愿意翻开圣经，那经文是在马太福音21章，那开始，那我想我们读马太福音21章10节和第11节。那你们回家时，如果你还没有读完这个假期，那如果你想读完这一章，那很好，那非常的好，都很好。这章特别是针对这个季节的，我希望这个信息是圣灵让我今早带给你们的。那当我们读的时候，那注意10节和11节。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合城都惊动了，说这是谁呀？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那让我们愿神把内容加添在我们所读的神的道上。那我们知道这是在什么时候，那你们许多人都很熟悉圣经中的这章经文，这正是基督骑着小驴驹进耶路撒冷的日子。那我们那有一个传说说那是一头白色的驴，那我能想象这预示着基督第二次来是骑着战马。那时先知说，他骑着你的王骑着驴驹子到你那里，是谦谦和和的，他就是这样来的，骑着小驴子，一头小的负重者。但第二次他从荣耀中来，启示录19章，他是作为大能的征服者而来的，他的衣服溅了血，骑着白马，天上的万军都骑着白马跟着他。那传说，那不是圣经或历史，但传说相信他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是骑着一头白色的小驴。那我选择了这个 仍然，那因为我们正处在圣诞季节以及新年的影子中，那旧的一年要结束，新的一年要引入。那再过几天，许多人就要翻到新的一页，那做一些新的事，起新的誓言。那这是新年的开始。那这在我看来从来就不像是圣诞节，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我总是把它称为圣诞老人节，只要因为其实没有多少不可能是基督降生的日子，绝对不可能。基督一定是生在三月或四月，因为他是羔羊，那他是公绵羊，是在公羊那白羊座下生的，那必须是的，那你明白的。那不管怎么样，绵羊是不会生在十二月的，绵羊是生在春天。那另外，现在犹太的山岭上有20英尺厚的雪，那牧人怎么可能在那里呢？所以它其实是来自于罗马的神话，那就是太阳神的生日。那当太阳经过时，那白天越来越长，晚上越来越短。那在罗马的神话里，12月20日到25日是太阳神的生日，那这是罗马的神话。那他们的那些神，那他们庆祝太阳神的生日。那康斯坦丁起草教会和政府等等的宪法，那他说，那我们要改变它，那不知道是哪一天要把它设在太阳神的生日上，让它成为神儿子的生日。行，那到我们不知道是在哪一天，那现在那他们把很多属乎基督的东西都拿走了，那直到一切都是呢，一些人又把从前所谓曾活在世上的某个人物的神话翻了出来。那这人名叫圣尼古拉斯，应该是叫克里斯·克林格洛，那某个德国的神话，他完全成了一个神话，基督根本就不在里边。那人们已经把这个那变成了买威士忌、赌博、赶时髦的东西。那一个人，一个商贩在圣诞节期间的销售额几乎就够他一年的生活了。行，那他是这么大的一个商业节日，那穷苦的小孩子在街上，他们的父母不能从圣诞老人那里得到礼物给他们，那他们走在街上，脏脏的小手，红红的眼睛，那我真不愿看到这种的东西。他本来应该是敬拜神的神圣日子，而不是心痛和头痛。那人们所做的事情根本没有半点基督的东西，但我们现在就置身于这一切的事情当中，我们发现自己有点像他们那个时候一样，小刚刚进入了一个大的节期。那耶稣来过逾越节，他进了耶路撒冷，应该说是正进入耶路撒冷。预言中说到的需要他做的一切事儿都必须应验，圣经中的一切事儿都是有意义的，每个名字都有意义。圣经上所写的东西没有一个是没有深刻含义的。那天晚上我在图森传讲了为什么必须是牧人而不是神学家，那他就降生在教会的旁边，圣灵一路去到了旷野，挑选的不是神学家而是牧羊人，必须是那样，神学家不会相信那样的一个信息，所以必须是牧羊人。那几年前两年前我在这里传讲了为什么必须是小伯利恒，若主愿意下个圣诞节我想我们要传讲为什么必须是博士。那这些为什么他们都有答案的，就在圣经中。我们正生活在一个非凡的时候，所有时代中最伟大的时候，我们生活到了一个时候，时间随时都会停止，永恒就会随之融入一直下去。历世历代的先知和贤人都盼望着这个时候，我们应当时刻的警醒留意他的再来。我们发现自己在这个圣诞节中就好像他们在第一个圣诞节时所做的，世界那就要四分五裂的，正如我曾在什么地方讲过了一个圣诞节的信息，世界四分五裂，世界又开始要土崩瓦解了。看看在加利福尼亚的地震， 我预测在主耶稣再来之前，神要使那个地方沉下去。我相信好莱坞和洛杉矶那边那些污秽的地方，神必使他们沉下去，他们将要沉到海底。他罪恶如此的深重，瞧，他是障碍。文明随着太阳运行，他从东方去到西方，现在他正好在西海岸，如果再往前走就又回到了东方，所以那是障碍。罪恶也伴随着文明走，它成了历史历代中的污水坑。他们所做的事儿，在其他任何时代人类想都不会想那样的事儿。女人们把自己置身于完全的污秽之中，甚至任何时代的女人都不会思想今天我们所做的这种事儿。然而他们还称自己是基督徒，简直是不知羞耻。难怪伟大的先知兴起，他说，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儿子，但他说，狮子吼叫，谁不惧怕的？神发命，谁能不说预言的？行，一定要什么东西被呼喊出来。我们处在一个危急的时刻，这世界，但是教会，真正的教会，不是宗派，而是教会本身，正在为最伟大的胜利而预备好。新郎要到心腹那里来，我们正面临着分裂，仰望一位弥赛亚什么的来救我们，把我们从这一切当中带出去。那我们看到的是东方的动乱，我们看见非洲的暴动，那激进的问题，取消种族隔离，种族隔离等等。那不久前我们的黑人朋友都在争吵，那在这里喊叫啊，说我们必须要拥有我们必须取消种族隔离，我们必须取消种族隔离，那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必须取消种族隔离。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每个人都很好，那完全是对的，那完全是对的。我不相信奴隶制，那些人从一开始就不是奴隶，他们不是奴隶。神是个隔离主义者，我也是，任何基督徒都是一个隔离者。神把他的子民从其他所有人当中隔离出来，那他们总是隔离者。神拣选了一个民族，他是隔离主义者，他造了万族，但一个真实无伪的基督徒仍然必须是个隔离主义者，把自己从世界的事等等当中隔离出来，只进入一个目的中，就是耶稣基督。但他们那样呼喊，我竭力告诉他们，那不是要救我们国家的东西，那只是一个政治上的一个阴谋，那是一件有共产主义背景的事。我认为马丁路德金要领导他的人民进到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屠杀中。看他们，你看，那不可能把世界拉到一起，那不会救我们的。我们给他们取消种族隔离，现在却比过去更糟糕了。那不是问题所在，只有一样东西能够救我们，就是神。他们当然不想要他，他们那个时候也不想要的。他们正在分裂，他们的政治正在瓦解，他们的国家正在分裂，他们的教会正在分裂。他们呼求一位弥赛亚，他们想要的，哦，差遣一位弥赛亚来给我们。但是当他来了，神答复你的祷告，你祈求就必得着。那是我可以停在这里讲几个小时，关于男人、女人，甚至基督徒的事儿，为一件事祈求神答复了，他们却不能够认出来。那神给了他们答案，他们想要一位弥赛亚。他们知道他们有那些的凯撒，那他们有那些大卫，有那些聪明的人所罗门，那他们有大能的战士大卫，有各种的人，但他们知道他们必须要从天上来的帮助。那神应许了他们一位弥赛亚，他把那位弥赛亚赐给他们来回应他们的祷告，但他们却不要他。我想知道今天如果我们的祷告，那天他们说为一场伟大的复兴祷告，为这个祷告，为一次爆发的祷告，为联合的祷告，我想知道如果神赐下这样一个安排，他们会不会接受他呢？我真想知道他们会不会接受神所赐给我们的。那你瞧，我们之所以为这些事祷告，因为我们知道他是必须的，但当神以他的方式赐下他的时候，因为不是照着我们的口味，所以我们就不接受他了。那个时代就是这样的，如果神不照他们信仰的口味，那他们今天也不会来接受他的。 那就是他们问这个问题的原因，说这是谁啊，来的这个人是谁。行，那是一个伟大的时刻。哦，人人都很紧张，某件事将要发生了。看看今天的世界，整个世界活在何等的紧张当中。你去到街上，甚至连开车都不安全了，在一条四车道的公路上都不安全了，人人都紧张暴躁，怎么回事？安静下来，你要去哪儿呢？造成精神病院满员的就是这个，使教会陷入如此混乱中的就是这个，他们脑子想的都是其他的事儿，但却不愿停下来想想神的道，还有我们所生活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在紧张压力之下。那现在我们知道，我们晓得地球刚刚经历了一些剧烈的震动，教会也正在经历一些的震痛，它必须经历震痛才能够生产。每个先知当他们来到世上时，对教会来说都是一个震痛。世界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现在正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它又处在了震痛中。但只有一样东西能带来和平，那就是基督。我们所有的计划、我们的想法、我们教会的机构、我们所有的政治、我们所有的科学等等，都被证明那是荒唐。于是我们祷告，让神来帮助我们，来干预，进来为我们做一件事。但是当他做时，我真想知道我们能不能够明白他呢？我们能不能够接受这个？甚至我们会不会考虑他？那就是从前那些日子所发生的事。他们一直祷告，他们有了各种伟大的领袖，他们在政府的管理下，他们在君王的治理下，他们在士师等治理下，但他们知道只有一样东西能够救他们的，就是要来到的弥赛亚。弥赛亚的意思是受膏者，一个受膏的人，这个人被道所膏抹，道在我们中间成了肉身。那当他来了，他完全不符合他们所想要的口味，不是照着他们所想要他来的口味，所以他们喊道、这个人是谁？这一切的喧闹是怎么回事？一群农民在城门口那里摘下棕榈叶，他说让他们安静，让他们尖叫呼喊，举止失常的方式让我们感到很紧张。耶稣说，他们若是闭口，这些石头马上就会喊出来的。时间在展开，预言在应验，难怪狮子吼叫谁不惧怕，神发命谁能不说预言呢？不，如果他不完全符合我们的口味，如果他不完全照着我们所要他来的方式，我们认为他应该来的方式，那我们就会不接受他，使他们的信条，使他们偏离了书写的道。他们如此的偏离，他们没认出他们祈求要来的那一位。他们的教会使他们偏离得太远了，以致他们祈求的这件事儿就跟他们在一起，但他不合他们的口味，所以他们就无法相信他，他们必须得远离他，他们得把他驱逐他。当你遇到基督时，只有一件事你能做，就是要么接受他，要么弃绝他，你绝不可能中立的走开，你不能那么做，不允许你那么做，就是这样的。注意，认出他是那时代受膏的道的人，真是少之又少。想，神起初就是无限，从起初就知道所有的事儿。那这些事情唯一的目的，就是彰显出他的属性。 它的属性，那你有一个属性，就是你的思想。你想到一件事，然后你就说出来，之后你就接受它。神也是，他起初呢，如果你曾在或将要在天上，你一开始就已经在天上了。你是神的一部分，你是他的思想，他知道你的名字，在有分子之前，在有光之前，他就知道了你是谁。在有任何东西之前，他就知道你跟你的名字。在世界形成之前，就把你的名字记在了羔羊的生命册上。瞧，你是他的思想。那后来你成了道，道是思想被表达了出来，后来你就被彰显。他就是那样的，起初那他是单独存在的，神独自与他的思想住在一起，他再也不会是那样的，因为他的思想被显明了出来。那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在这儿，神在与他被显现出来的思想来交通。瞧，就是这样。所以那你不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你不能做这个那个或别的，是神发怜悯，那是神，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若不是我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这就解决了。那注意，在他的日子，那些人是有多么的少，地上有几百万人甚至都不知道他来到了地上。想一想，成千上百万的人对此一无所知。想一想，以色列在那个时候有250万以色列人在巴勒斯坦，但不到1%的人知道这回事。难怪他说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想一想，多少人都不认得他，不知道他就是那一位。那些在他身边的人更可怜，那些与他同行的，在街上看见他等等，他们却不认得他是谁。因为撒旦要保证让耶稣得着一个人所能得到的最肮脏的名。他被世人，这个肉身的世界称他为，那他被称为私生子。因为人说他母亲在嫁给约瑟之前，那就从约瑟怀了他，那要当妈妈了，所以人给他一个私生子的名。那还有教会看见了他大能的彰显，彰显了什么？不是彰显了一个信条，他彰显了道，他本身就是受膏的道。当他们看见那些事发生，彰显受膏的弥赛亚，他们却拒绝，他们不要，因为这不合他们的口味。这才真可怜。有多少人，来想一想，就像其他的日子一样。瞧，每个时代都有他们自己对道的解释，那就是以色列人不认识摩西的原因，那就是世人不认得挪亚的原因，那就是所有的先知没有被认出来的原因。他们对道有自己的解释，但神在每个时代都有他的弥赛亚。弃绝挪亚的信息就是弃绝神，弃绝挪亚就是灭亡，弃绝摩西就是灭亡。那是他们是那个时代受膏的弥赛亚，是应许给那个时代的道。当耶稣来时，他是全备的道，是神本身进入到一个人的身体里，有骨有肉，一个受膏者。他们本该看到这个，但你瞧，他们的教会世界在这里加添，在那里删减等等，直到他成了一团糟，以致他们相信自己的教会而不相信神的话了。当他们看到自己的教会受了膏，他们就认为大事在发生了。但当他们看到道受了膏，他们却说那是狂热，这个人是个魔鬼，一个别西卜， 因为这个完全违背了他们的教会，他们教会的信条和他们所做的。每个先知的到来都是那样的，教会都成了一团糟。神赐下他的律法，赐给了他们一个约，祭司进来切除加添，在这里拿走，从中搞出一个教条。后来神不知道又从什么地方兴起了某个受膏的人，就是在圣灵的能力中兴起的人，他总是被祭司们和君王们憎恨。假先知他们穿着柔软的衣服，在君王和祭司中间谦卑柔和的走路，配得大名声等等，而真正的先知却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没有一个是出自他们的组织。圣经中在哪个地方神曾经接受过一个祭司立他为先知呢？神在哪里接受过一个教会的神学家，受过训练的人，神学训练的人立他做先知呢？在历史中从未有任何地方神曾那么做过，也未在任何时代那样做过。他必须远离那个体系才能够兴起来，那就是他在这里所做的。耶稣他降生在犹大地的伯利恒，出自一个贫穷的家庭，据他们所知他没有任何的背景，他只是犹大支派的一员。那他母亲和父亲来自大卫的家谱，他们必须起身报名上册。他只是一个年轻人，除了撕碎教会什么也没做，他们憎恨他，但他们不得不承认那人所行的神迹。彼得在五旬节那天这么表达说，神在我们中间证明拿撒勒人耶稣，就是神与他同在，不是在他的道上加添或任何东西使得更清楚一点，而是他是神成了肉身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比如说那天晚上摩西站在那儿，手放在怀里，那是神在摩西里，他捂住心里的秘密抽出来，手就像大麻风一样的摆，之后的放回到怀里就得了医治，再抽出来给我们。就是五旬节那天神赐下圣灵，也就是神在另一个形式中，而我们却拒绝他，我们不要那个。他们那个时候就是那么做的，我们今天或许也会这么做的。我们看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解释，那就是为什么如此混乱的原因。但你知道圣经说这道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他不需要长老会对他的解释，他不需要浸信会的解释，他也不需要五旬节派的解释。神是他自己的解释者，他说他要这么做，于是他就做了，事情就解决了。那就是为什么他们看到应许知道受膏却不能接受他的原因，只要因为他违背了他们的信条。那弥赛亚这位受膏者所长的样子，他所做的事儿，跟他们所理解的相差太远了。当给他们读到经文说他要做什么时，他们仍然不能够明白，因为当这些的博士从巴比伦下来时，他们是在耶路撒冷的东北方，那观看见那颗星往西方来带领，那他们跟随了他两年，那越过了底格里斯河，经过山谷和士拿地，那一路下来到了所有的宗教，全世界最大宗教的总部，到了耶路撒冷的殿里，在街上到处说他在哪里，那生下来要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像没有人知道这事儿，真是奇怪。这甚至搅动了犹太的公会，把他们的学者们都招了出来，说读读经文来说弥赛亚到底在哪儿。那他们却拿过圣经来读到弥迦书，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瞧，不是去调查，他们只是把他扔掉的时候，那是一帮狂热分子。瞧，那就是为什么牧羊人接受了信息的原因。瞧，他们没有，那些人有他们自己的解释，所以他们就错过了真正的东西。但当他来时，仍完全是照着道所说他要来的方式来的。 他进入城里，在我们今早的题目中完全照着道说他要来的方式。他们说你是谁？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他们本当知道他是谁。那不是外边的世界，而是教会世界说那是谁？这是谁呀？而经文清楚地说到了，那正是他要来的方式。他们说那是谁？这人是谁？这一切的情绪激动是怎么回事？别再吵闹了，这让我们紧张。瞧，他们祈求的东西就在他们身边，然而他们却没认出来。那然而他来完全是照着圣经说他要来的方式。那如果他今天来，他也将照着圣经说他要来的方式来。他来符合神话语的口味，而不是符合一些神学家的想法的口味。顺便说一下，你知道神的道从未临到神学家吗？你给我找出经文哪里有过？道不会临到神学家的，根本不会。但你瞧，如果道今天彰显给我们，今天的道会符合神话语的口味，而不是符合某些人想法的口味，神会拿他应许给这个日子的道来高摩他，他就会应验。就是这样，没有办法让他不发生的。无论如何他都要发生的，不管教会说什么，其他人相信什么，无论如何神都必使得应验。只有非常少的人会知道他，是的，只有非常少的人，他一直都是那样。只要用他们自己的解释，他们什么也做不了，因为他们依靠教会所告诉他们的。但神要来，他总是要来。他那时怎么样，每次他来也会怎么样的。他做的一切都会符合道的口味，所以我们不能够信任别人说的。只有一样东西你可以信任，就是道。道就是神，受膏的道成了弥赛亚，那个时代受膏的道。太美了，他们错过了道。是的，他们道总是对的，但他们对他的解释错了。我想知道，如果这个了不起的东西，今天我们在世上得到的这个基督教协进会，那世界基督教协进会组织起来使我们大家成为一，我想知道他们是不是晓得那绝对是经文说他们要这么做的，但他们认为那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事，那就是我们所有人能联合成为一。他们说耶稣祷告说是我们可以成为一的，那是真的，但不是那种的合一。他说你们成为一，像我与父是一位一样，这的是那种的合一。那将是怎么样的呢？在我们里面的道将是受膏的道，那才是神的合一。瞧，神的合一是受膏的道在你里边，瞧，你成了一个儿子，时代的弥赛亚。那我们发现人们很大程度上是一样的，人们没有改变。那这些人被分成三群，那我们来看一下。那我知道，那我要讲的稍微迟一点，那如果你们没关系的话，那我实在太慢了。我不知道，我进来写一下几节经文，记了些的笔记，然后我就讲到那里，那圣灵就抓住其中的一个，那好像他简直没有尽头一样，那就是那样一直讲下去，那他就是这样一直启示下去。但现在，那让我们回到我们的主题，他们被分成三群不同的人，有三个不同的意见，一些人相信他，一些人憎恨他，一些人不知道要做什么。行，现在也是一样。那我相信我曾在这个教会传讲过信徒、表面信徒和不信者，在一群人里有这三种，那在各处都有，在这群人里的也有这三种。那你看到人们一直以来都是处在这种的状况，我们可以回到以前并证明，在人们当中这种情况总是存在，他们一直都处在那种情况之中。那看来一直都是这样的，那这是我们倾向于相信是神把人们设计成那样的，因为神要让他的敌人来赞美他。一切的事，保罗在罗马书八章写道，哦，愚顽人呢，陶土怎能对窑匠说你为什么这么造我呢？难道他没有权力造尊贵的器皿，也造卑贱的器皿吗？要是他没有造黑夜会怎么样的？那就永远不会感激阳光的。 如果一直都是阳光的，就不知道如何感激的。要是一直没有病的会怎么样呢？你就永远不会感激健康。要是从来没有坏人，没有坏女人的会怎么样呢？一个好女人就不会得到尊贵。行，那没有什么可以得到尊贵的，因为都是那样的，都是一样的。但这是对比的法则，神使的这样的，一个是如此的不尊贵才能显出的尊贵的，一个是错的如此离谱才能够显出，那如果不是，那就都是正确的。如果没有一张真钞票，就不可能有假钞了。那假钞是，那如果它最开始就被造成是假钞，那它就成了真钞了。但它是复制品，那不可能。那若没有义，就不可能有罪，因为义是正确的东西，那罪是义的歪曲。那换句话说，真理就是真理，若不是先有真理，真理被歪曲成了谎言，谎言就不可能是谎言。所有的罪都只能是义的歪曲。所以世上有一个体系，两个体系，其中一个是正确的体系，另一个是歪曲的体系，其中一个是神的道，是正确的，每个人的话都是谎言。我们今天所拥有的这个宗派体系，形成世界基督教协进会，成为兽的印记，把他们合并在一起，这是错误的事，人正瞎眼的走进它里面。神已经把他们可以靠着得救的东西放在了地上，但他们却认为那是一群狂热分子，他们不要他，他们讨厌他，他们认为他们必须得做点什么，他必须得搞出自己的体系。神已经有了体系，就是他的道，但我们不要那个。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自己就像他们那个时候一样。那既然人们被设计成那样，那注意，你说那我知道我花了许多的时间，倒不想一直注视那个，因为这使我紧张。行，政治，现在我们接受，那让我们举个例子，看看人们是不是被设计成三类的。我们来看看政治，有一些人对一个人是炽热的，那另一群人却讨厌的，还有一群人不知道该怎么对他，他不知道哪个是哪个，这就使他们陷入了混乱。那这样说，哦，他是个了不起的人，他会成为我们最好的总统。那个说他只是个坏蛋。那中间派说，哦，那我不知道该怎么做。行，我们被设计成那样，我们是那样被造的，人类就是那样的，必须那样才能应验神伟大的计划。神要想在地上成就他的旨意，人必须被设计成那样的，一个是正确的，另一个是错误的，还有一个介于两者之间，从来都是那样的。注意，他们每次都那样做，但他们却不知道中间的人处在不利的位置，因为一个可以表明问题，为什么他认为他是正确的，另一个可以表明为什么他认为他是错的，而中间的人却对此一无所知，他不知道转向哪个方向。在宗教中也是这样，今天人们对他们的永恒目的地同样也是这么做的。那现在我们要刺痛一下了，他们对自己永恒的目的地也是这么做的。一个下去这里吃饭，那如果你在一碗汤里边发现一只蜘蛛，你就想控告那家公司或者餐馆，你不会喝那汤的，它有毒的，你根本不会接受的。那一只大蟑螂什么的啊，煮熟在一碗汤里边，你根本就不会要的，想到的都会使你感到恶心。然而你却任凭一伙的神学家把这些东西塞到你的喉咙里，是你离神有十万八千里那么远，而你却吞了下去。人本应该只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活着，你的魂是靠着一根链条悬挂在阴间上面的。正如我以前说的，链条的强度取决于最薄弱的一环，一个环截断了，你要做的就是折断其中的一环，就是这样，其余的部分就会因它而松开了。它的强度只取决于最弱的一环。那一个人，那知道如果你喝的汤里边有毒蜘蛛，那可能会使你感到恶心，你就得去医院，那得赶紧洗胃，有很多的麻烦要克服，事实上他可能会要你的命的。但是你永远也不会去那样的地方。 你永远不想再去碰那扇门了，因为你怕你会中毒而死，但你却完全的加入到了里面，把名字记在教会的名录上，而且还跟神的原则征战。然而圣经说，这不但要灭你的身体，还要把你的魂送下地狱。瞧人们做的事儿有多奇怪，他们把自己永恒的目的地建立在某个神学的术语上边。你可以把经文拿给他们说，这是圣经所说的，他就在这里。神学家看一看说，哦，那是给另一个时代的，而且你还听从他。你要看神所说的，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只听从这道，就是这样，属神的人只靠这个粮食活着。注意，那些人相信道，而其他人相信他们宗派的解释，还有一些的人因着这个混乱就不知道要信什么了。那一些人说，哦，这个世界基督教协会那是必成的事，他将使我们大家成为一体，哦，就是这个。而其他人说，那是魔鬼的，就在圣经里边说的。那个没有花时间坐起来祷告和寻求的人，他说，哦，好好，忘了他，忘了他。弟兄，是借着你的声明，借着你所在的位置，借着你所接受的条款，要把你送到你永恒的目的地的，你将永远在那里。不要那么做。当任何像这样的事儿兴起时，我们理当坐下来。那一个问题，就像在耶稣的日子，他们来了教会说，哦，他只是一个叛徒的，什么也不是。但这位说，你们查考圣经。他说，你们以为那一众有永生，说出我是谁的就是这经。有任何基督徒身份或关心自己永恒目的地的男人女人，都应当查考圣经，看看他到底是谁。那么问题就不会是说这是谁了，他们就会说这就是他。那就不同了，只要是人们，他们只是倾向于那样，一些人被预定要那样。那样说很难，但却是真的，这表明是那样的。瞧，今天一些人说，我相信道，道是真理，经上的一切话都是。其他人说，我们的牧师去学习了，那关于那点他们知道是怎么说的。也就是说，我不知道，我加入这个教会不行了，我就去过这边加入这个教会，我不知道该属于哪个教会。瞧，那个时候就是那样，同样的一群人，但从起初以来一直就是那样的，而且一直都会是这样。让我们在这件事上看看圣经的真理，看一下它对不对。那就讲一会儿。亚当起初就是这样开始的，那就像我们今天这样，一点也没有改变。亚当是个信徒，撒旦是个不信之徒，他不相信道，所以他得到了夏娃。那夏娃不确定那道对还是不对。瞧，撒旦这个不信者，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撒旦说那不对。行，那他不相信，亚当相信，于是撒旦就运行在那个在中间不能区分的人身上。夏娃不能区分。那注意，女人在这里代表将来被宗派教会所呼召的心腹，一切都是从创世纪出来的，它是种子篇。你在创世纪开始，你就会得到清晰的图画。行，那在这里，女人代表今日的教会，因为一些人说，啊，我们以长老会、路德派和所有这些聚集过来的宗派为例，那还有这些商人会等等，我们想要圣灵的洗，我们想要得到它。你晓得我们可能是处在什么日子了吗？行。可能他们永远也得不到的。你知不知道耶稣说，当睡着的童女，那记住，睡着的童女去呼求油，油已经封住了，她没有得到，她永远得不到。你晓不晓得，当心腹离去被提到天上后，教会仍然继续，人们以为他们得救了等等，就像他们过去一样吗？继续，就像挪亚的日子一样，他们继续吃喝等等，就像他们过去一样。他们不知道，但门已经关上了。朋友们，可能门随时都会关上，据我所知或许已经关了，我们不知道，将只会有一小部分人进去。我们知道挪亚的日子怎么样， 八个人得救。人子降临也要怎么样？只有一些人得救，那我不是说八个，可能是八百个，或那我不知道多少，八千个，我不知道，八百万。我，但你瞧，心腹将不只是由现在在地上的这一小群人组成的。当第七更耶稣来时，所有的童女都起来收拾他们的灯了。所有从前的，每个相信那个时代受膏的道的人都出来了，就像金字塔底下那部分，那但头顶时必须来捡起整个东西时的成为金字塔，瞧把它合在一起。心腹将由历代所有相信并且接受基督做他们救主的人来组成。那夏娃不肯定，亚当告诉他说，那亲爱的神说了，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但他们说，撒旦说不可能那样，你能想象因为父亲就为了这么一点小事，我只是开心一下就这样来对待自己的孩子吗？哦，肯定不会的。夏娃最后转向了什么？他转向了肯定，那绝对是教会今天所做的。肯定的，哦，我们是个大教会，我们是一大群人，我们这么久了，所有的他们在那里称为狂热的那个东西，他们称为圣灵洗的这个东西，而都是胡说八道，将没有像那样的事儿，肯定的。那我奉献十分之一，我去教会，我妈妈都去，神肯定，但神说的不一样，将来就是那样的。叫正如他们尝过了神的道，神说这个老李家教会时代将会是什么样子的。我只愿意我有一本关于老李家的特别的书，很快就要出版了，表明他已经完了，他已经被封在那里了，基督被关在了门外，你知道从未说他再进来过。今天我们发现他们正在把道赶出去，就和从前一样。那注意，摩西受膏的道，那或者我们叫他但我说的是弥赛亚，是我希望你能够明白，他是已经应许给那个时代的受膏的道。摩西是，你相信那个吗？肯定的。那这个词儿，弥赛亚这个词儿的意思是受膏者。行，挪亚是他那个时代的受膏者。亚伯拉罕说，他的百姓寄居在捆绑中有四百年了。那他们要被大能的手领出来，他要向那些兴起的世代显出神迹奇事，那还有要做什么事等等。摩西那个时代受膏的道，他站在那里，那就是为什么他可以把手放在怀里，为什么他站在神的面前。阿们。耶和华的大荣光环绕他，他所做的每一个举动都代表神，那也是现在教会应当站稳的地方。是的，我们没有那么做，反而跑到某些宗派的异端里边去了。但摩西他被吸引到了一边，那火柱就悬挂在荆棘那里，这边站着瘦高的摩西，毫无疑问这人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拿着杖站在那里，知道的是旷野的一根杖，他被赐予了那些的象征，杖变成了蛇，后来又成了赎罪祭，就是那在旷野的蛇所成就的。他所做的一切事儿，他们是对百姓说话的神迹和声音。行，他们是一些跟摩西有关的事儿，摩西自己可能都不知道，但他是那个时代受膏的道，他是受膏的使者。如果他是那个时候的使者，他就是那个时候的弥赛亚，他是受膏者。那摩西、约书亚和加勒是那群人中的信徒，注意，想来教导其他人真理。但你看，撒旦、大贪和可拉导致了其他人在旷野灭亡了。那问题是什么？神呼召了摩西，他不想去，那些先知有那样的事要做，那是一件很难做的事，他们不想出去被人嘲笑，他们想要有交通，跟其他人联合，跟弟兄和平相处。但你看，那就像那，我相信我忘了是哪位先知，他说我不想做这事，换句话说，但我整个的心都着火了，神已经说话了，我必须得传出去，不管人们喜不喜欢的，是否钉的十字架用石头打死的，不管他们做什么，神已经在他心里说话了，他必须把话说出来，不是要与众不同，而是要听命，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行，倒在他心里，他必须得做， 他的生命就是这样，他无法忍住，有一样东西，一种的震动在推动他们，他们不能祝福也不能咒诅，神完完全全的控制着他们，知道他就是他们的声音，他们的行动。哈利路亚，给我一个完全被神所恩膏的教会，以致他们的行动和举止都是主此说，完全是在耶和华的荣光中。我就给你们看一位弥赛亚，神的受膏者，在这地上，站在地上，摩西站在这个燃烧的荆棘和耶和华的荣光旁边，站在那里的受膏者几乎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他只是顺从的声音说要他做的，把手放在怀里抽出来，拿起那个杖把它变成蛇再丢下去，不管其他任何人说什么，他在做这事。他说，主啊，将你的荣耀给我看，我准备去埃及，我不是个能说会道的人，我话说的不好，但只要你让我看见你的荣耀，神就把荣耀显示了给他看，他就下去做了同样的这些事儿，显明他是受膏的弥赛亚。那人抓起地上的尘土撒在空中，苍蝇和狮子就从尘土中飞了出来，遮满了地面。除了神，谁能够创造呢？他从河里取水倒在岸上，全埃及的每一滴水都变成了血。除了神，谁能那么做呢？那是什么？摩西完全向神受膏的道投降，直到他成了弥赛亚。埃及人试图这样拒绝他，不信者试图拒绝他，表面信徒试过他们的阴谋，但神的道又径直把他们带到应许之地。是的，他们是受膏的，他是弥赛亚。那问题在旷野出现了，那这是他出现的地方。叫我要你们留意，我的弟兄们，那记住，那些人享受了那些的祝福，他们享受了这位先知，这位受膏者所传的道，他们相信他，他们跟随他。但在旷野兴起了一个名叫大贪和另一个名叫可拉的人，他们说这完全成了一个人的事了。摩西认为他是被神呼召的唯一的圣洁的人，那个人的信息他们不想要，不，他们不想要的。神在一个时候从来都只跟一个人来往，向来都是一个人的信息，除了跟一个人来往外的，什么时候跟众人来往过呢？是单个的人，不是一群人。你们每一个人对神都有责任。你说，哦，我相信你，只是你所做，你只是在玩弄他，你是在玩弄一个想法。这就好像一个女人站在这里，如果我是个年轻人等着结婚，那她在每个方面可能都符合我的条件，她是个可爱的基督徒，那样子像个基督徒，穿着像基督徒，举止像基督徒，生活像基督徒，我承认她会成为我的好妻子，但她还不是我妻子，直到我娶了她做我的妻子。信息也是这样的，你可以同情的说的是对的，但你必须亲自接受的，成为他的一部分，这样你和这信息就成为一了，恩膏就与你同在，正如他跟其他人同在一样。那撒旦他不相信道，大贪，撒旦让大贪他们都不相信道，就导致了他们所有的人灭亡。你说等一下吧，那就你说的三个，摩西、约书亚和加勒，绝对是的，他们正是那的。但你在这里只说两个，你在这里说有个，你说超自然的魔鬼，但也有一位超自然的神增高这三个人。那撒旦只是被告吗？那另一个来了，又一个来了，那这一会儿他出现了，他的名字叫巴兰，他是个贪财的先知，所谓的先知，假先知，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先知的。以色列人总是这样，那群人也是这样，总是有先知的。那些阿谀奉承拍马屁的先知，那走过去想要王的好话和施舍，那是的，像亚哈有400个先知，全都穿着教会的款式，那他告诉他在那里告诉了那了不起的王约沙法，说肯定了，我有400个希伯来先知，全都受过良好的训练，他们全都来说预言，但那个人里面对神有足够的认识，知道那是错的，因为他知道以利亚已经咒诅了那人，神怎么能够祝福他已经咒诅的东西呢？ 他不能那么做，他说你还有一个，那让我们来求问问。那亚哈说，是的，那里这里是有一个，就是因拉的儿子比盖亚。他说了，但我恨他，他总是谴责我，说我的坏话。怎么狮子吼叫，神发命了，谁能不说真理呢？当事情违背神的道时，他必须咒诅那事儿。我们总是有假先知，但他们也总是有一位真先知。记住，不是有整所学校的真先知，只有一个真先知。任何时代都是那样的，今天也是那样的。时代的先知就是这道，是的。今天的先知不是所有这些，不，这里有卫理公会的先知、浸信会的先知、五旬节派的先知、各种各样的先知的全国各地，但仍然有一位，他是真正的先知。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是的，耶稣基督，他是道。是的，他是道，时代的受膏的道。现在注意他。那我们继续讲，我们发现约书亚、加勒，他受雇的先知巴兰也来了。他做了什么？他越过了神一切的道。神已经把道指给他看了，他代表了今天的宗派。我们等一下会指给你看的。大贪他是什么？其他的人又是什么？那巴兰代表宗派，一个人他不应当，他应当很清楚的，他知道这是错的。但最后他做了什么？神给了他警告，但他仍然跨过了那个警告。他太贪恋钱财和名望了，这样他就能属于他们了。今天的教会也是这么做的，走进了那个世界基督教协会，每个警告横扫全国，还有这末日的神迹奇事。但不管怎么样，他们还是走进去了，因为他们喜爱人的赞美胜过了爱神的道。我有一个好朋友在那儿，他传讲了那个信息，五旬节派的，告诉人们是了把他教会，告诉人们是了把教会联合起来，说我们必须进入这个普世教会的运动里面的一些的教会、基督会、许多宗派，甚至都不相信童女生子，还有所有的这些不同的事，但他们都属于那东西。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你对那个说阿们，我现在怀疑你能不能对这个也说阿们。一个人说他是基督徒，被圣灵充满，怎么能否认那到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呢？你里面的圣灵必定会对那道一切的道喊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道说什么，你就说那是真理。Amen。因为你同意那道，你同意神，你和神成为一，神在你里面，你是他的儿子和女儿。是你为他成了一个弥赛亚，受膏的道在你里边活出来。注意，巴兰对这些事儿不见，他是个十足的宗派，十足的迎合他们的口味，也正是大贪所要的，也正是可拉所要的。他们想要从中建立一个组织，说我们这里有的是圣人，我不在乎两个人是多么完美的走在一起，他们里面仍然有差别。我们的鼻子都不相同，我们的指纹不相同，我们有许多东西，即使我们可以互相输血，甚至在双胞胎里面，他们也依然有不同。行，神只把一个人放在这个位置上，让其他的人相信那个。他造了一个人，然后从这人造出了很多人。正如在亚当里所有人都死了，在基督里所有人都活了。他开了一条死亡的路，他们全都走进去了。他开了一条生命的路，凡走进去的就都有生命了。是借着一个人的死，而不是一达人去死，不是一达人犯了罪，而是一个人犯了一样罪，然而也是一个人付出了完全的工价。不需要你用膝盖爬着，说万夫玛利亚和所有那类的东西，向死人致敬的等等。耶稣死了，让神的礼物能够成为白白的给你，他偿还了完全的罪债。那你看，我们想把别的说法加进去，现在注意这个，这些人走上去说，哦，你试图使自己成为全群中唯一的人，你认为你是唯一的人。摩西对他们厌烦了，他回去说，父啊，神说离开他们，我凡是站在神一边的都过来这里，神就将地分开，把他们吞下去了，对不对？想一想弟兄，为什么他们不相信摩西呢？为什么 他们不相信这位摩西是神的那位领袖呢？为什么他要想要与他争吵呢？总是发怨言抱怨，他们已经看见了神的手在运行。摩西，神证明摩西是了受膏的弥赛亚。你看到没？瞧，在他们的内心里，他们想要些不同的东西。你们五旬节派发生了什么呢？几年前你们从那个教主宗派的混乱中出来了，甚至自己成了五旬节派，为什么你要再回到他那里面呢？麦壳必须来到，麦粒还不在他里面，麦粒还不在那里。瞧，注意，他们就是那么做的，在他们心里的就是那个，他必须要这么做。那瞧，大贪有一个想法，认为他们都可以从中搞出一个大宗教来。那你知道，甚至使徒彼得在变相山上也有同样的想法。他说，我们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摩西，一座为律法，一座为众先知，一座。他还说话的时候，有一个声音降下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就在那个时候，他们回头看，只看见了耶稣。他站在了他是道，这才是你必须要听从的，就是道。在任何的时代都是他。注意给那个时代的道是怎么说的，看到神恩高了他，就要跟从他，就是这样。他们跟随火柱去应许之地，那些一路跟随的就进去了，其他的就灭亡。那注意，他们想要把道与世界混杂，这导致了他们犯错。那注意，这对他们做了什么？道，他们错过了他，因为他们不愿接受这受膏的道。瞧，你必须有仿造品，首先你必须有真实的东西，才能由得造出仿造品来。他们在那里有了仿造的东西，神表明他不跟仿造品在一起。想一想，借着向他们印证道，向他们显明的是多么的完美。摩西预言的一切都会发生，他被呼召领他们去往应许之地。摩西所预言的一切都发生了，没有一个字落空的。知道你走在旷野中，那应当是何等的荣幸。那摩西告诉了他们信心，他必须要先相信。但当他领他们出来之后，神说，我要向他们证明我就是你在旷野所遇见的那个火柱。于是他说，把他们全都聚集在山的周围，他降临在西乃山顶上，神就开始打雷。百姓说，不要让神说话，让摩西说话。那不要，神说，我不再像这样对他们说话，但我要给他们兴起一位奉我名说话的先知。我们发现那一直都是神所做的。为什么他们起初不能看到那个呢？看见所有这些事儿，为什么他们埋怨那领他们去应许之地的信息？然而这信息叫他们动身，要领他们去应许之地，但他们仍然，他们必须埋怨的。想一想多么完美，他们本可天天的走与主同行，在旷野过的是何等的生活。那在夜晚的时候，早上吃夜晚降下来的玛拿，你知道玛拿对他们来说太平常了，也是他们说我们的心厌烦这食物。瞧，对我们来说也是这样。我刚想到，在我自己走遍全国的这个小事工中的小群人，看到不但有医治等等，那这个一直都有的医治，神一直都在某个地方有医治的通道的，甚至他让一位天使，那在池子那里，那各种的事儿，那旷野中的铜蛇，那里一直都有医治的象征。但这不是我所要讲的，医治是一件吸引人们注意力的事儿，任何人都会对医治聚会捐赠，那他们会对歌唱大会捐赠，但当到了一个可怜失丧的灵魂时，他们就不想跟这事儿有任何的关系了。瞧，这难道不对吗？我们什么都做了，但一涉及到可怜失丧的灵魂，我们却不想沾边了。我们任凭他们胡乱摸索说，那没关系，他属于教会，这不会伤害什么的。但现在我们在这里发现，那我们要在这里尽快的结束了。想想这有多完美。那我观看我们在这地上的这些日子，看看主神所做的，在大神迹奇事和异能中开始，那这是我们都很喜欢的。那注意，信息就随这儿来了。那注意发生了什么，走过来不单你自己，还有跟你在一起的人，看到一对天使从天上降临，震动了全地，那他就站在那，报纸都刊登了他。那事前几个月就预言了他要发生的，他站在那里说，时候近了，回去打开那个在改教等等的时代一直隐藏的奇异奥秘，把它传讲出来，接着来传讲古蛇的后裔和所有的那些事儿，神职人们做了什么。他们说，哦，路德说了那个那个，他们只是他们永远看不见的。但我们这信的人，
可以天天走在神的面前，这是何等的荣幸。站在那里看见旋风从空中下来，他把一座山炸成了两半，站在我所在的地方，把树顶之类的东西都削掉了，像雷一样的话语传出来，震动了那里三次，说注意，这要临到西海岸，地震临到那里，震动了阿拉斯加，现在到了西海岸，绝对是的。在这事之前的一天，我拿起一块石头抛在空中，说主如此说，时候到了，审判要开始临到这地球，地震等等要发生，整个西海岸要被震动等等。看看多么的完美，一天又一天，一切都是完全照着他说的那样，我们怎么能够回头呢？弟兄们，让我们持守我们对他的信心。他们说这是谁呢？我们知道那是谁，那是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是火柱。摩西的时候，看看他所做的，预表了今天的火柱。他总是为什么他们不相信耶稣是道呢？他们已经有了错误的解释还有理解，正如夏娃所做的，他们现在也是如此。巴兰和他的教义刚好符合了他们，刚好满足了他们的口味。在筵席上，瞧，在摩押人的筵席上，瞧，哦，神说了什么？看看今天那是一幅怎样的图画，他是怎么预表回去的？那我留你们太久了，但是瞧，那注意，那就一会儿。摩押人的筵席，瞧，如果巴兰用一种方法不能把他们从那里赶走，那他就把他们组织起来。如果他自己不能咒诅他们，他越咒诅神就越祝福。瞧，那就是他对五旬节派所做的。他们说几年前当你们刚开始时，他们说你们哪儿也去不了，你们什么也不是，你们要烧尽了，你们只是一群狂热分子。但每次他们试图咒诅你们，你们又站了起来。神不断启示他的信息，从老的召会起，就是起初的总会，后来当他们接受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水洗时，神进来了，那一个往这边跳，一个往那边跳，一个离开了这个那个组织，神继续的祝福。当他看见他不能咒诅你们，行，他要做什么？他要把你们组织起来。但哦，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一体的，行，我们都相信同样的神，那正是巴兰所做的。犹大不是警告我们这事了吗？他们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与耶稣同养的兄弟犹大不是在圣经中把这事警告了我们吗？他们就像该隐，从起初就是雇员，去教会建造教堂，建造祭坛献祭。他们往该隐的错谬里直奔，他们跑在巴兰的路上，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犹大把这整件事都摆了出来，就像我们今早在你们面前所做的一样，就像我们一直所做的，整件事就摆在这儿，他们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想一想这个，这有多么的糟糕。想一想那个那可拉，瞧，他说现在我们都要上去过节，我们都是一体的。摩押人相信神，那是罗德女儿的孩子，行，我们都相信，因为从基要上说他们完全是对的。注意看巴兰在这上面，跟今天任何好的进行会和长老会一样的基要。他走上那里，那个未成宗派的以色列在那儿。摩押人是一个国家，以色列不是一个国家，在当时他是一群百姓。那不久他们就不想走神的道路了，他们想要像其他的国家，那就是他们失败的地方。但只要他们想要与神待在一起就没事。巴兰出去往下看，说，瞧，我知道他们有一个传道人娶了另一个男人的妻子。他说了这些事儿，肯定的他们有很多，但他忘了营中王的欢呼的声音。他从未看见那块受击打的磐石和那条挂在那里做赎罪祭的铜蛇。他没有意识到他们不依附于任何的组织，他们只依附神的约，走在那约里面。瞧，那巴兰很激傲地说，给我建七座坛，那是耶和华所要求的。耶和华对双方都是这么要求的。好了，把七只的牛犊放在坛上，那也是以色列人在营中所做的。在坛上给我放七只的公羊，因为有一天一位弥赛亚来。对的，瞧，从基要上他们双方都是对的。基要上来说，瞧，但有一天当他看到他无法借着这个打败他们，他说，那我们就把自己组织起来吧。那就是他们犯错的地方，那绝对是五旬节派犯错的地方，就是他组织回去，就像其他的教会一样。我不是你的敌人，我是你的弟兄。有朝一日你们会发现这是真理，可能还需要一会儿，那太阳还要再转几次，但有朝一日你们会看到的是对的。巴兰的教义击中了他们，那正是他们想要的，就是我们都是一体的。瞧，他们就去了， 他们所有的先知和所有的人都跟他们去了。那在筵席上，那这个人说，我们都相信有一位神，那让我们来相信这个。那正是他们所寻求的，绝对是卫理公会和浸信会因着他们的组织几乎无法聚到一起，但当来了一个主要的组织，我们就都能聚在一起了。是的，哦，他说五旬节派永远不会接受的，但不会。那天他们在密苏里做了什么？你们读了报纸，肯定的。像你们不会吗？不，不是你们五旬节派的，不是你们，是那边的政府要推动你们，是这个头在转动你们。是的，你们不要跟他去，你要远离那东西，那是兽的印记，你要尽快的摆脱那东西。瞧，那是教会，那是那个政府的头在推动。那要不是这些坐在那里的大政客们为了造新枪，我们本来是不用过去跟德国或其他任何的国家打仗的。那可以，我不要从自己孩子而来的抚恤金，那他们不得不去到那里为之而死。瞧，在事情就是那样，是政治干的，整个世界都是被魔鬼控制的。那正是耶稣说的，他永远不会是正确的，直到千禧年耶稣来接管他。但现在我们有这些的麻烦，那快点，好让我们把它讲完。那注意，他们所寻求的就是这事儿，那就是他们所想要的。撒旦在摩押人的筵席上胜利了，他还在迎来另一个胜利，他会以同样的方法得到他们所有的人。等一等，那突然间，那想一想他们做的跟过去一样，从来不用花很长的时间，三四年就可以把它搞出来。那假先知，那跨过神话语的人，神差遍给这个国家的每一个的警告，告诉他们从这里面出来，从这里面出来，从这里面出来。他们不愿意这么做，他们要留在那里，他们忽略神的道，忽略道，忽略神机，忽略在我们当中的东西，继续走。无论如何我们都要他，我们继续走，我们必须要他。就是这样，我们都是一体的。你看到魔鬼的卑劣了吗？那是他们在尼西亚宴席上所做的同样的事儿，在罗马的尼西亚，他们从中搞出了一个组织，那正是所发生的事。撒旦有一个尼西亚的筵席，那听着，那从此，那我现在要在这里说一句很重要的话，你们听磁带的，请针对这里，那同你自己历史和圣经去争吧。乔丹不是跟我来争，听着，每一次神差遣一个使者，让一个信息开始，当那个教会，当那群人成了宗派的筵席，他们就是在那儿这么做的。你们神召会也是在那里这么做的，你们一体论也是在那里这么做的，你们其他的宗派也是在那儿这么做的。在你的宗派筵席上，把自己投回到了神起初所咒诅的同一个东西里，绝对是真理。任何时候教会有一个复兴，在路德的时候，那怎么样呢？卫理公会历代一路下来，慈运里分离他们所有的人，当他们有一场复兴时，他们怎么对待他呢？把他投进宗派的筵席上，跟其他的人一同爬了进去，在你身上印了一个标签，跟其他人一样。接着你有一伙人控制你，圣灵就再也不能运行了，绝对是的。你要是像这样开始传讲一些圣经教导，那宗派却不相信的东西，他们就会把你赶出去。试一试看是不是，你会看到这绝对是真的。小的宗派的筵席上，每次他们被叫到那个巴兰的筵席上，麻烦就进来了。哦，路德卫斯理五旬节派和他们所有的人都是他的牺牲品。那注意，就在那个时候，哈利路亚，摩西走上前说，谁支持我和神呢？阿们。就在那个时候，利未人拔出剑来，走过营地，杀了所有跟这有关的东西。阿们。所有人，每个娶摩押女子的人都被他们一起杀了。那时候到了，那人在哪里呢？亚伦的子孙愿意拔出神话语这把两刃利剑的祭司在哪里呢？说谁支持我和神呢？在哪有这样的人呢？你可以邀请邀请，但没有人答应。明白我的意思吗？我没有，我们出问题了。所以就是这样，就在那个时候，摩西站起来说了这些的话。注意，他们在那里所犯的罪，当他们同摩押人形成宗派，使他们成为一个身体，那个罪从未被得到赦免。那我要在这点稍微讲一下，那已经迟了，但就一会儿，他们的罪从未得到赦免，他们没有一个人进入应许之地。耶稣在约翰福音 啊，对不起，那这会儿，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说，以色列人说，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他们是五旬节派的弟兄，他们吃玛拿，他们有真正的东西。耶稣说，但他们每一个都死掉了，他们全都灭亡了，他们永远的完蛋了，他们的罪从未得到赦免。他们做了什么？他们破坏了他们跟神的约，同受雇的先知巴兰组织了起来，他不愿接受神的警告，不接受神的道，不接受神的任何东西，但他决心把他们合成一体。你们看到了那个卑劣的吗？我可以在这里讲很久，但我认为你们明白了。请注意，他们的罪从未得到赦免，活在那些祝福下吃过那玛拿等东西的人，没有一个那当真正的信心到了摊牌的时候，他们组织了起来，我们要把摩押人和我们合在一起，他们是一个大组织，一个大国家，我们甚至不是，我们连个国家都不是，我们要彼此通婚，那我们会没问题的，我们要与他们在一起。这罪从未得到赦免，神从未赦免他们。耶稣说他们每个人都死掉了，那把那个希伯来词啊，或希腊词任何一个翻译成英文，意思就是永恒的隔绝，永远完蛋了。是的，哦，是的，他们看见了神迹，他们看见了受膏的道，他们吃了从天降下的玛拿，他们享受了赎罪祭的祝福，他们看见了受击打的磐石流出水来，他们喝过他的水，他们都很熟悉的。但当到了破坏了那道时，你们绝不要忘记这个。当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没有说有三，那所有这些经文的大的基本的原则。那天晚上一个人来到我这里，要指出我在哪里错了，想要谈的三位一体。我有成千的三位一体论的好朋友，他们是在那个巴比伦里，我有许多一体论的朋友在那个巴比伦里。行，那发生了什么？他说这是个术语，伯兰弟兄，你相信三位一体吗？我说当然了，我说我会接受你的话，术语。我说你是怎么相信他的？他说我相信一位神。我说你信得不错。行，他说我相信一位神，神性里有三个位格。我说你是不是啊洛杉矶圣经学院的学生？他说是的。我说听起来像是。我说这话说的跟你所受的教育很不配。我说一位神里有三个位格，我说根据韦氏词典，一位必须只有一个位格。你是信三位神先生，你不可能是一位却没有一个位格，因为需要是一位才能具备一个位格。于是他们说，他说奥伯纳先生，你知道那甚至是神学家也无法解释的。我说绝对是的，道不临道神学家。我说圣经全都是跟启示联系的，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够胜过的。行，阿们，这就是了。但当到了那些事时，哦，那我们要快点，来尽快结束。那我不得不跳过一些的经文还有笔记了。那注意，他们所做的从未得到赦免，他们做了什么？他们享受了祝福。那不要忘了这个，我要再重复一下，他们从未得到赦免。记住这词来传到全世界，他在非洲、印度和全世界的营地里播放，被翻译成不同的语言，在不同的营地、不同的地方，这罪从未得到赦免。什么？他那你说，哦，赞美神，我做了这事，我做了这，我吃过天上的玛拿，是的，他们也吃过了。耶稣说他们每个都死了，但当到了那个确切的信息，他们不该在那里打破了那约，去跟从了别的国家。神是个隔离主义者，他隔开了那群百姓，他们不应该跟其他任何的国民有什么的关系，不应该嫁入任何的人家。基督真实无伪的教会和心腹是与基督祭道联合的，你不是嫁入任何的组织、任何的宗派，你作为单个人要原原本本的持守基督和道， 那么做就是与神永恒的隔绝。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能明白这点。那在我们的主题是在接近逾越节的时候，那这就要到了，这是个可怕的时候。人们睡在城门外，那每个逾越节都是这么做的，他们躺在门外的地上，旅馆等等全都满了，那是逾越节，连空气中都弥漫着极大的期待。那大约再过五或十分钟呢，我就结束了。那若主愿意的话，每个人都翘首以待。瞧，那里有三种人。瞧，怀着极大的期待，他们知道这个陌生人要上来过节了。一些人爱他，那他们相信他；一些人恨他，大多数人恨他，因为一方爱他，另一方恨他，中间的人就不知道该干什么了。瞧，他们不知道。那注意，空气中充满了期待。一个说，当他到了这里，我告诉你，我们要给他一个道的试验，我们要让他站在大祭司的旁边，我们要看看他的智慧跟该亚法相比怎么样。他已经证明了那个。行，但我们要这么做，我知道一些大领袖要抓的老兄，他们会把这个家伙翻个底朝天的。他要是跟我们的祭司耍花招，他们会让他知道他们是谁的。老兄，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是聪明人，他们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其他人说，那不管怎么样，我想知道他们会在那儿做什么。还有其他人说，哦，我正在等待他的神与他同在，他是那道，哦，我真想见到他。行，哦，他们分化了。行，那些知道他和相信他的人，他们知道要在哪一个门口等候他。行，他们知道他要走哪条路，有很大的期待，但你知道不是很多人见过的，像许多人没有见过的。今天也是这样，一些人说他是个好人，哦，他没有任何的错，像拿破仑、华盛顿一样，他是个好人。但是哦，作为一个教师，那一些人说，哦，他是个好人，哦，他只是混淆的，就是这样，他是个好人。那没有人说了什么坏话。那其他人说，不，他是魔鬼。我能告诉你，那个读心术还有他其他的所有的东西，那是虚假的语言，这违背了我们的信条，不要相信像那样的东西。那别人说荣耀归给神，那是神，我知道他，我明白，他们正在等候。那我们今天也是这样站，一样的事儿，给这个时候老底家教会十道受高的道。那说完这点我们就结束，那就一会儿，三种人在等候他，今天也是这样。是的，三种。那注意，信徒在叫喊，他的事工导致了他被一些人爱戴，而被另一些人憎恨，被另外一种人纳闷。瞧，他的事工，那让我再引述一遍，他的事工不管是什么，那我们现在知道的是道，但他的事工导致了一些人爱他，他们是被预定这么做的。瞧，他们相信的，他们看见的。那不再有，当拿但业走到那里，耶稣对他说了那些话，拿但业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我心里没有疑问了。西门站在那说，哦，安德烈，我不过去，我以前听过那些的事，但是安德烈，您当去，就跟我去一次。当他站在那儿，耶稣看见他上来，那你知道他上来。耶稣说，你名叫西门，你是约拿的儿子。那就再也没有疑问了。瞧，事情就是这样，他们在那里，他们相信的，他们看见的，他们知道当弥赛亚来的时候他会做什么。他必须是一位先知，因为摩西说他将是先知的。沉寂了400年，没有一个先知，需要一位先知来纠正，每一个时代都是这样的。他就站在那儿，他们没有疑问了，他们手拿棕树枝站在那儿，他过不久就会出现，等候着。整个的城市都紧张，他们说那是一些狂热分子聚在门口。其他人说，我想知道他来这里，会做什么。那你知道，我相信他绝对是个冒牌货，我相信他只是迷信，你知道，那或类似的东西，就像他们今天说的，哦，那是某种心灵感应，那是某些，那他们可以把它完全解释没了。另一些人说，那是魔鬼，你待在城市这边，不要跟那人有任何的关系，不要跟那场聚会合作，不要去那儿，像我们跟他没有任何的关系。三种人，注意，那在这里他骑着驴进城了，完全跟道所说的一样。 他骑着驴驹子进城了。那些不看信条、不看圣殿、不看其他所有的这些东西、不看祭司所说的是什么话的人，那些相信他的人，他们手拿棕树枝站在那儿，急切地期待着。你从未听见他们说这来的是谁？哦不，他们知道是谁来的，他们知道神的道说过什么。行，那另一种人看到那些在城里的人了吗？当他们听到这个宣道声，何塞纳归于王，何塞纳归于奉主名来的王，何塞纳，何塞纳，所有的叫喊声，祭司跑出来不要看看所有的这些宗教行为是怎么回事。人们说这是谁啊？朋友们，他们为什么在那里？一个宗教节气，这位叫他们遵守这个节气的神告诉他们，他要像那样来到那里。你看他们却喊到说那是谁？时间没有改变，人们的本质还是跟那个时候一样。希伯来书13章8节说，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我说完这点就结束。问题不再是他们的，他们问了这是谁，但在1964年，问题是你说这是谁？所有这些是怎么回事？你停下来去查考圣经了吗？你认为这是谁？这是心灵感应吗？是从某个地方来的旷野来的野东西吗？像他们说约翰是一个野人，把人淹死在那边的水里吗？以赛亚说这位先锋会在那里，马拉基说的绝对会在那里，那些先知说这位先知必要在那里兴起来预告的，他来了，他们说他是个野人，远离的，行啊，不要跟他有任何的关系。弥赛亚来了，跟圣经所说的他要骑着驴驹子进城完全一样，谦谦和和的骑着驴驹子进了城，使得经文得以应验。人们又站在一个宗教的节气上，就像巴兰一样，在一个宗教的节气上说这是谁？今天经文应许了这个时刻，朋友们，它一个又一个小时的应验在我们中间。你们认为的是谁呢？让我们低头的时候查考一下这一点。亲爱的神，我们都在严肃而深切的思想，因为我们必须这么做。主啊，这个交在了我们的手中，我们看见你这位伟大的君王，我们看到你的道的应许，我们仰望这事儿已经有几年了，仰望这伟大的时刻来到，就是我们现在正生活的这个时刻。我们在你子民中看到了你受膏的道活出它来，绝对是你说要发生的。我们看到撒旦的那群人也受了膏抹，我们已经借着道在全国各地来来回回的指明了这个，再没有留下一块石头是没有被掀开过的。我不知道你预定了谁要得生命，主要知道是谁不关我的事儿，那是你的事儿，但一走每块石头是我的事儿。神帮助我，帮助其他相信的人，主要请一走每一块的石头是你已经预定的，都能够听见。我们想在我们的时代看见你再来，主要我们相信的，我们相信还有一个棕榈枝的星期五，耶稣受难日，棕枝星期五，把你的教会钉十字架。但当你骑马进来时，我们要得胜。神的，今天我们祈求你祝福你的子民，祝福这个小教会，祝福这位亲爱的牧师，还有他的儿子，就是奥特洛弟兄，还有他的儿子大吉米和小吉米，祝福在这里的每个人。神的，愿我们尽早来这里，永远不，我从图森开车上来不只是为，如果我有幸对这些人讲道，说都只是为了荣耀人们所纳闷那是谁的这一位。他们知道人做不了这事儿，他们知道了人是不可能晓得这些事儿。但人们说那是谁？主啊，我们知道那是你，那是以圣灵的形式出现的耶稣基督，他就是圣灵， 我从神那里来，我归到神那里去。我们看到伟大的火柱在我们中间转，正如在圣经的第一部分与摩西在一起一样，我们在圣经的中间看到了他。但是保罗正在往大马士革去的路上，那我们看到了，现在我们在末世又看到他了。三是一个确认，每次都是这个信息。神呢，愿男人女人不再拘守遗传和信条，但愿他们从那些的东西中出来，把他们的生命完全献给神，并且相信，不是信靠神学和人的东西，而是信靠永生的神。那这些的假期继续时，这喊声仍然是，这是谁？那是谁呢？这一切是怎么回事呢？虔诚的人说同样的事，那是一样的主耶稣，在他的子民中成了肉身，为了心腹的缘故恩高他的道，他们不明白。他们在老底家拼命的奔跑，以至于都不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回事的。但先知说到了晚上必有光明，现在我们正在仰望他。主啊，快来吧，主啊，祝福每一个人。现在低下头，谦卑你的心，你相信这是真理吗？你信吗？只要举手说我真的相信的是真理，就是我们正生活的末日，我们在这里，我相信我们被大大的扭曲了。那天你在聚会中，当麦子与杆儿，那你注意这信息里没有出来一个组织。我一直跟你们的牧师在这里一年又一年，通常两三年就会组织起来，但这一次没有组织起来。他不会的，外壳从麦粒上脱落了，再也长进不了了。麦粒这个事工已经转回到了他起初的时候的样子，那是耶稣基督在我们中间。朋友，不是一个人，而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住在你里边，想要成为你里边的一部分，你成为他的一部分。你今天不愿意接受他吗？这里有谁还没有领受圣灵的洗吗？那你说伯兰弟兄，我告诉你，我叫喊了一次那很好，我说过一次方言那也很好，但这仍然不是我所讲的。你怎么能叫喊说方言却又否认道呢？圣灵的证据是相信他的道一直是每个时代。如果你能领受到的话，当说了圣灵的果子，温柔、和平、柔和、谦和，那些祭司胜过耶稣十万八千里，耶稣撕碎教会，把他们踢翻，把他们赶出去，劝他们是草中的蛇等等。行，但他是道，他就是那道。是的，相信神，神就是道，相信他。如果你还从未接受基督徒的洗礼，这里有水洗。如果你还从未领受真正的圣灵，使你知道神一切的话都是真理，能够对他说阿们并全心的相信他，那今早你可以来接受他。以后你就不会纳闷这是谁了，使人们举止像他们现在这样，你就知道那是谁了。如果你还没有这个经历，你愿意说伯兰弟兄，请在你的祷告中纪念我，我要举手。你说我要，神祝福你，神祝福你，你还有你，神祝福你，很好，神祝福你，很好。哦，神呢，当音乐甜美的弹奏时，哦，他太奇妙了。肯定的，测试和平的君，全能的神，永在的父，我祈求你赐给这些人主恩。我只能祷告，我所知道做的只有这个，就是为他们祈求。他们举起了手，我正照着我答应他们的在做。我祈求你赐给他们这个伟大的经历，不只是某种的情感，而是一个真实的经历，遇见神，像摩西在耶和华荣光中的土地上所做的，不但在那里，而且永不转离那道，带着他一直走进应许之地。现在求你今早应允每一个人。现在今天我们中间有患病的，我们祈求你医治他们，医治每一个病人，每一个有需要的人。主啊，求你应允，他们现在是你的，我要把他们交给你，奉耶稣的名，阿们。我很抱歉，那我上来这里有两个小时了， 但是家里没有整个的晚上，你们可以回家的恢复，打个盹儿。但不要忘了我告诉你们的，我是从内心告诉你们的。我知道的听起来很奇怪，几年前我进到凤凰城这里来跟你们众人一起借着信心的祷告医治病人，我从未解释的，也不想解释的，我只是留意看人们怎么做，留意模仿等等的兴起。那对我来说，留意这些是一件很大的事情。但现在我带着一个被那个迹象所印证的信息来到你们这里。教会做了什么？那这信息从未形成宗派，但那些经过这场复兴的宗派发生了什么？他们做了什么？他们径直进入了老底家，上百万几十亿的美元涌入了教会，它变大了，富足了，建了价值几百万美元的地产的等等类似的东西。但接受信息了吗？绝对不会的，他们转身离开了的。那是什么？外壳要与麦子分离。现在麦子必须那样摆在子的面前，转变成全备的福音，成为主人金黄色的麦粒。你们不愿意相信这个吗？这究竟是谁？那是谁？那会是人吗？会是教会吗？会是宗派吗？那是耶稣基督，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你们相信他们？那现在我想知道，在讲完这样一个尖锐的信息之后，那用一点的敬拜，那姐妹让这里的唱诗班给我们起个调怎么样？啊，我爱他，你知道这首老歌吗？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寒冷幽暗的哥哥他。现在你们所有人愿意跟我一起来唱这首歌来敬拜吗？来跟我们一起来敬拜。我爱他。那记住，就像电视一样，住在你们的房间里。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歌歌。你晓得那是什么意思吗？你明白他所做之事的内涵吗？我爱他，我看不见的，但他在这儿。我这里有台小小的接收器，一个小东西在我的心里边点亮。我知道他反射了主，主就在这里。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歌歌。当我们哼这歌的时候，我要你们这么做。当说到我们过去的样子时，我们都是一团糟的。那记住，我的背景是天主教徒。瞧，我们这群人都曾经是一团糟的，但我们已经从所有那些东西中出来了。我们只属于基督，我们是他的。那当我们唱这首歌时，让我们转过身去，那彼此的握手。那只要握手呢，用不着站起来，只要说神祝福你弟兄，神祝福你姐妹。那我们这么做时，就是在一个真正基督徒的气氛中。我相信神喜欢被人敬拜，你不这么认为吗？那敬拜的神是被敬拜的对象，我们要敬拜的。我们怎么做呢？我们彼此相爱，那你们要彼此善待。你们坐在这些人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的。那现在让我们来唱这首歌，彼此的握手来敬拜。因为他，神祝福你，神祝福你，接受你的合影，神祝福你，那神祝福你。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歌歌他。我想知道，在你心里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在燃烧？是不是有什么东西让你觉得太好？你知道，就是那种让你觉得机会要把它掏出来拥抱它一样。那你心里有那样的感觉吗？ 如果没有朋友要谨慎的，你正处在危险的地步。乔老师那里没有一些真正的爱，一切的东西受爱的不只是一首歌，而是一个事实。他先爱我，本来我今天会在哪里呢？我55岁了，我的生命很快就要结束了，想要为我付出救恩的书架。那托勒弟兄，会众中有一个人在说话，你们听见了那个见证，得救了，因他神圣的能力得救，得救到庄严的新高度，生命甜美，喜乐完全，因为我得救了。你怎么知道呢？我的灵与他的道同证，我已经出死入生了。谢谢你们亲爱的基督徒们，这样我感觉太好了。我喜欢进到像这样的地方，我觉得就像是在家里，我难以离开。我一直在思想，看着那钟，我看见我的女儿坐在那里，她向我摇头，那样往下看，那我的儿子那坐在这上面，说是什么让你这么拖延呢？我不知道，我真想坐在旁边。那你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喜欢交通。那你知道我没有太多的地方，那你们知道这个，那一直越来越少了，但我知道我离那里越来越近了。瞧，有一天我要传讲完最后一篇道，最后一次合上圣经，那时候我要做一次的旅行，当我去的时候来探访我。上来我们要永远坐下来谈论，就像卡尔弟兄说的，永远活着。瞧朋友们，我想要你们做一件事，那我耽误你们吃午饭了。瞧，那奥托洛弟兄不久前做了一件事，他很少做什么不喜欢的事，但是他为我收了一笔奉献。瞧，那我想，那能否找一个人到后面去，把那笔的捐款来拿回去，站在门口，那你们拿去，那用它来买午餐，那是我给你们的礼物。瞧，你们那样做，瞧那样会很好。他是个甜美的人，那他总是，他从未无论我去哪里做什么，他都想要做些什么来帮助我，那是他的方式。有一些人坐在这里，我怕叫出他们的名字，那可能会伤害他们的感情的。有一个宝贵的弟兄刚刚去荣耀里了，那他去得非常的快，那他的愿望，那他知道我喜欢树林，那于是他想给我买一辆吉普车，那我不让他那么去做。那他去了以后，他可爱的妻子想这么做，那我也不让他那么做。但其余的儿子聚在一起，那过来这里，那另一个弟兄来到这教会说，伯纳弟兄，我是造运沙子的货车的，那你知道运货车就是你们说的翻斗车之类的东西。他说我要给你造一辆的车，那我不让他做。那你知道这些孩子做了什么吗？他们共同造了一辆吉普运沙的货车，我从未见过这样的车。那天晚上在图森的聚会上，他们把车开到了我的院子里，说这是凤凰城的人所给你的礼物。瞧，他们甚至不把自己包括在内，只是说，哦，他是我们大家的。那你瞧呢？那我知道，如果我能去到天国，我要跟那样的人一同生活。对我来说呢，真是意义重大。那你知道，像那样的事儿，这些的小事儿，那我对这里的奥托洛弟兄有同样的感觉。那他说，哦，伯纳弟兄，我就想找个地方，能让我爱你，与你交谈，来谈论耶稣。那人们，那你知道物以类聚，那你知道他们喜欢聚在一起谈论一些事儿，那有些的交通，那我非常的感激那个，但我不要奉献，弟兄姐妹。那我的教会给我一些的工资，每个星期$100，那我靠那些就挺好的了，那所以我感激的。那如果你们需要吃午饭，那他们一些人会在门口，那算我帮你们买午餐了，那这没问题。那你们一些人我耽误你们吃午饭了，你们爱他们，那么你必须爱我，因为我是他的一部分。小黑们，那就是我爱你们的原因。主祝福你们。现在我们起立，那不要忘了我们即将到来的聚会，任何时候你在附近，那请记得来进来，你们一向都受欢迎。你们愿意为我祷告吗？我最需要祷告了。你们愿意祷告？你们有多少人能意识到临到我身上的这些的负担，就是我必须做的和摆在我面前的事。那我知道什么要来，那就在眼前，那你看到吗？那我可以看到的，就像我看到别的事到来一样，我知道什么要来。大家没有时间谈那个，让我们谈论此时正在发生的，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你们会为我祷告吗？那你们举过手说你们会为我祷告吗？好的，神祝福你们。我要把聚会交还给你们可爱的牧师，那吉米奥特罗弟兄。神祝福你，吉姆弟兄。